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八节。我们还是，如果你有圣经的，请你们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愿一起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试验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圣灵降临的使人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赵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在服侍神系列的第二讲，上面来的能力。
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再一次来问候大家。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有他美好的心意和作为，所以当我们每次来聚会敬拜神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来朝见大君王万军之主耶和华的面。所以在这里边的话，我们还是弟兄姐妹先回到神的家一般要先放松自己让我们大家欢喜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在神的家一起来听他的话，好不好？彼此打招呼，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谢谢。对啊，是的，我们像一个大家庭一般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回国一段时间没到我们当中，其实我想一回来感觉到教会的温暖，也有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来我们教会了又回来发现还是回到神的家，特别的欢喜。愿神的灵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在最近这一个系列里面呢，在和大家在分享服侍神。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有生命，我们是被神选召的人，不是说选召你选召我就完了。神在我们生命里边有更美的心意，所以这个美的心意是要一段时间持续的来寻求他，和神来同行，和神来交流，才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的旨意是何等的美好上次我给大家讲到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是教会的意象。因为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在地上和他的门徒有四十日之久。四十日有做什么呢？是宣讲神国度的事，是在讲论神国度的事情。这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在复活以后，在升天之前的四十天里边，神为门徒，实际上也为普天下的众教会，今天的弟兄姐妹，在树立一个教会的意象。这个意象是千古不变的，是不更改的。历世历代的教会都应该朝着这个意象，历世历代的众信徒都要朝着这个目标。所以这是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意象，就讲到讲论神的国呀，讲论神的国。至于说多少内容，我们不知道，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圣经没有细提。可是呢，他告诉我们呢，你有意象的时候，你要接下来要做什么弟兄姐妹，神圣灵给我们在教会画了一个宏图，一个蓝图也好，这是一个蓝图的话，你要需要在上面来深耕建造。你想当时代的教会，在初代的教会那个时候门徒刚刚的在软弱中爬起来，可是耶稣基督就向这群人宣讲使命，他们是软弱的，他们是惧怕的，他们是刚刚看到复活的主有一点希望和亮光。那现在耶稣基督给他们看到异象的时候，他们能承担这样大的一个使命吗？他们能够将这样的那个使命带到世界各地吗？耶稣基督所托付之人能够信得过吗？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第二个，就是讲到教会的服侍的时候，必须有从上边来的能力。好，弟兄姐妹，给你一个蓝图，说这是一个图纸一个非常美好的，或者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建筑。 但是你如果没有能力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建造出来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神不但给我们有宏图有蓝图，神还给我们有能力，这个从上面来的能力就能完成这样的托付和意向。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弟兄姐妹在神的家里面的服事与建造是与这个意向宏图有关的。当我讲到的时候，常常的弟兄姐妹会觉得，哎，一次牧师好像没讲完，下边又来，好像是一个系列。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弟兄姐妹，你生命的这个创造，你生命的建设，是必须和教会的这个宏图连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只是在一次的聚会，我们想得到一点点信息，哎，我们就满足了。但是和神的国度呢，还差之十万八千里，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这个设计里面。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宏图的构造里面。所以当我们讲系列的时候，你可能会知道，当我们一步一步建造的时候，就像建造房子一样，根基立好了，然后可能一段时间三墙起来，过一段时间这个架构起来了，然后才会有这个封顶啊，放窗子啊，搭门啊，所有的设施啊建造起来。所以说所有的事情的建造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来。我们在生命的建造方面，在和神同行方面，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弟兄姐妹常常的在神的家里边来，进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道来思想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所以今天讲教会的意象里边，就讲到从上边来的能力。从上边来的能力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上边来的能力是什么呢？因为在圣经这段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哈。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得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弟兄姐妹，在这里边，耶稣聚集啊，告诉他们两件事情：一个要等候。我跟你说，弟兄姐妹，叫人等候是一件非常难的功课。有的时候你觉得我做事很容易，但是叫你等，你却不乐意。为什么呢？我等到什么时候？所以你知道，当人等候的时候，心里常常起伏上下，心里有时候毛躁躁的，不晓得这段时间等是怎么个等法。可是神告诉我们，他们必须要在耶路撒冷等，而且地点还给他们，不能到别的地方等，必须在耶路撒冷去等啊！这就告诉他们要等候啊！这是告诉我们，神做事呢是有时间的，是有地点的。人呢，常常有神的，人常常有人的时候，人有人的计划。但是同样，神有神的时候，当我们信主以后，当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以后，你不要常常寻求你自己的方便。哎，我的时候，我的方便，神要你成为一个器皿的时候，就是要等神的时候和他方便的时候。所以，做了基督徒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生命主权的这种交接呀。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主权不再属于自己，所以当神叫你等候的时候，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等了。你不觉得神啊，你要我等，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可以做点什么吧。神说时候没有到，你就等在这里。这就是门徒当时的功课啊。今天我们也有很多的时候需要等候啊，需要等候神。所以等候什么？等候神所应许的。等候不是说等候我自己的这个时间到了，一个节点到了，或者一个这个机会来了，我们就做事，而是等候神的时候。当我们主权交托给神的时候，主权移交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所以我们等候的时候，实际上一个最大的顺从的时候，是按照神所定的计划、步骤、方法来实现。所以耶稣说，你们等候，就是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时候。父的应许啊是什么呢？父的应许是告诉我们啊，父的应许啊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耶稣基督给门徒在路加福音里面有这样子的一段教导啊。我们把这段读一下好吗？路加福音24章45到49节，我们一道来读。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面来的能力。啊，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基督在前一次聚集的时候给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啊教导。教导他们什么呢？就是圣经启示的圣经所做的事情是叫他们凝聚在或者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和耶稣基督赦罪之道啊，赦罪之道，然后告诉他们等候啊，等候在城里等候，只等到从上面来的能力，上头来的能力，上头来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讲到神的能力啊，讲到神的能力。那耶稣也下面讲说啊，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哈，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在这里联系起来就是说，上边来的能力等于圣灵的洗，圣灵的洗。约翰是用什么？用水给他们施洗嘛，在旷野里边，在约旦河里边呼召他们出来，给他们用水施洗。但是大家要记得，在第一代的门徒身上，他们没有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施洗，对吗？因为他们受洗的时候是受的约翰的洗。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世，圣灵还没有来，对不对？所以等耶稣基督走了以后，圣灵才来呀。这在圣灵降临以后的世代，才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奉三位一体真神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以前的人受的是什么洗呢？受的是约翰的洗，是水的洗，是悔改之洗礼。但是当耶稣基督他这个升天以后，圣灵来了以后，从那以后他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同时也就是说，不但是有水的洗、悔改的洗，而且还有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洗。有很多的人可能会说，哎呀，圣灵的洗可能是在别的时候，不是在你受洗的时候浇灌下来。我告诉弟兄们，不是的，当你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接受洗礼的时候，你就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因为这是圣经里边说的，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弟兄姐妹，这三位一体一个都不缺，所以你怎么说当我受洗的时候我没有受圣灵的洗呢？除非你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主。所以当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主的时候，你的里边是没有圣灵的。可是一旦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是你个人救主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了，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一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啊。那弟兄姐妹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不多几日他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就告诉这个，其实呢圣经里边的原文呢是告诉我们是受圣灵的浸啊。什么叫受灵的浸？就是一下子泡在圣灵里面。大家知道洗澡哈，洗澡有的时候你会淋浴哈，像下小雨一样的是吧，先下小雨哈这样。但是你知道要浸的话，就像一下泡在澡堂子里边，一下泡在浴池里边一样，一下子浸透。所以圣灵的浸呢是告诉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是将我们身体，将我们这个人一下子就浸透到圣灵里边，完全和主合而为一，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说这个受圣灵的浸呢，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圣灵的这个降临下来。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灵像风一样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哎呀不在这个里边。我们在看到就是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啊，它像风一样的吹过来，像吹一样，然后每一个人都分别受了圣灵，分别受了圣灵。所以说这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第一个阶段，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不久。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是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是在哥尼流家里边，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边啊，第十章十一章里边，在哥尼流家里，彼得传福音过去一宣讲，圣灵立刻就降临在。所以你看圣灵降临在这个犹太人身上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但圣灵向外邦的基督徒敞开浇灌的时候是在哥尼流的家里边。所以圣灵的浇灌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完成了。那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时代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代。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信主是有圣灵的开启，你受洗是有圣灵的浇灌，然后的话呢你生活是有圣灵的同在， 啊，圣灵的内住，这是我们需要在圣经里边所知道的。那么刚才我放了这样一个图呢，是上我们当时旧约耶稣时代和新约里边这样的圣灵的关联是什么呢？就在旧约的时代呢，不是说没有圣灵，旧约的时代呢是圣先知啊，他们是圣灵的携带者。什么意思？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去为神去宣讲。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带着圣灵在旧约的时代，而是只有被神的灵所膏抹的人，比如先知、祭司、君王，他们是带着圣灵。圣灵尤其在先知的身上，先知所做出的预言是什么？是指向基督的啊！旧约里边先知啊所指向的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圣灵的拥有者啊，是圣灵的拥有者。所以说旧约的预言应验是为了指向耶稣。当耶稣基督的圣灵拥有者再有预言的时候，在应验的时候，是指在新约这个信徒，比如说我们是圣灵的领受者。所以在新约以后，我们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的时候，圣灵就浇灌在我们身上。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旧约耶稣和新约圣徒、新约的基督徒有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看，当圣灵降临，从上边来的能力浇灌下来以后啊，不是为了一件简单的事，它是有一个大的蓝图哈、啊，或一个大的作为的，就是要做见证，有做见证的能力。你知道门徒们是很软弱的，耶稣基督一被抓，他们都跑了啊。耶稣基督即便复活了，他们还是关着门来聚会哈、啊，不敢让外邦人听见，所以都是悄悄摸摸的在人家里面聚会。可是的话，在圣灵给他们能力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公开的来为神做见证。就是说，当圣灵从上边来的能力浇灌我们的时候，基督徒啊，神的儿女有为神做见证的能力。就说圣经里边就讲到，他们聚会的时候，耶稣啊，他们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段话为什么加进来呢？耶稣已经说他们要受圣灵的洗了，那他们怎么问的？好像是答非所问，或者问的和耶稣基督说启示的不一样呢？这是因为以色列、他们有个想法，就是当耶稣在流，当弥赛亚来的时候，是为了要复兴以色列民族。那耶稣给他回答不是的，他没有说你复兴以色列民族是不对，他没有说这个，他而是说这个时候是你们不知道的，唯有父知道。言外之意是什么？复兴以色列必要复兴，但是以色列的复兴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耶稣也不知道，是吧？以色列民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么这个复兴是什么时候不知道？那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这些门徒需要校对的，他们和主需要来校对的一个关系，要需要校对的一个说 focus 啊，一个焦点。他们还以为啊，寻找十二门徒，把他们找回来了，看见复活的主，谈到天国啊，谈到神的国度，还以为仅仅是复兴以色列。所以说不是的，不是今这个时候来复兴以色列，而是要传福音到地极。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第八节说，你们得着能力以后，从上面来的能力以后，你们要必啊为耶稣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圣灵来了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中心目的吗？是为耶稣做见证啊，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说你看，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房子啊，像一阵大风把房子充满了，然后说圣灵如火焰呢，就分别落在他们各处。所以说当这个圣灵充满这个房间的时候，不单充满了这个房间，还圣灵有目的有意识的分别落在个人的头上，都被圣灵充满了。所以说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以后，他们可以带着圣灵的能力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能力和使命的结合啊，能力和使命的结合。耶稣和他的门徒说话，就把这个目的给校正了，是要有一个次序，一个做见证的次序。能力已经赐下，就在当下 圣灵降临以后，他们就得着能力。所以说他们的能力是为什么使用呢？是为做主的见证来使用，目的非常明确。神赐下圣灵的目的非常明确，非常单一，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当下。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次序上边，哎，神已经把这个次序给我们了。是什么次序呢？是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果然不多几日，圣灵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他们就得着能力了。他们得着能力了，他们就开始为主做见证啊！他们就去为主做见证。那么他们做见证呢，实际上就是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去行使他们的使命，去完成他们的使命。所以得着圣灵以后，我们看到能力与使命的时候，你就看见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是有一个做见证的范围，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扩大啊，不断的扩大。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所做事的方式啊，不是人所能够想象的，也不是人所能够测度的。就在当下的那个时候，你看耶稣基督他这个已经复活了啊，就向着那一小群的人来宣讲一个使命。怎么这一小群人把他的使命和整个世界连在一起，从耶路撒冷一个小小的地方和整个这个地级连在一起。因此的话，你就看见这个使命必须有一个大的能力来托住它，一个大的能力来引导它，它是有次序的啊，是有范围的，不断的扩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圣灵宝会师来呀，就是要为主做见证。我们来读啊，约翰福音第15:26，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会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看见弟兄姐妹，再一次的告诉你，圣灵降临的目的是要为耶稣做见证啊，是要为耶稣。所以我们要记得呀，当我们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你会身上带着圣灵的能力啊。有的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呀，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圣灵的能力呢？弟兄姐妹，因为你没有为主，所以圣灵的能力彰显不出来呀。基督徒为主做见证，圣灵的能力是绝对不可或缺。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我们常常说弟兄姐妹，哎，你信主了以后，你受洗了以后，你不要就此止步，你要继续的往前走。是为什么？要为主做见证，继续的要生命的长进成熟，从我们的得救到我们的得胜啊，从我们得胜我们到得荣。你说弟兄姐妹，我们一步一步的基督徒要长进，千万不要停留在那个初始的基督徒阶段。我们要和弟兄姐妹就是讲说，当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就是你能力彰显的时候，是彰显神能力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站在讲台来讲道，但是所有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为神做见证，都可以为神做见证。所以你说讲道，我们传福音可能需要培训，可能需要这个学习啊，需要这个教导。可是当你去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是神的灵来使用你。所以你所说出这个你生命的见证，你得救的见证，你蒙恩的见证，那是圣灵要记着你啊去宣讲的。所以你看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宣讲福音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他把自己所蒙恩的见证，我是如何得救的，我是如何被神恩待怜悯的。所以当讲的时候，这些见证因为非常生动啊，可以打动人心，因为圣灵在里面做工。你知道有的时候牧师在台上讲到，这个时候当然可以去感动人呢，但是更重要的在这个时段呢，是来牧养，是来喂养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真正的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一对一啊，一对几的那种情况下，是需要很多的见证，神在个人身上生命里面的见证来做做铺垫，做铺垫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给大家讲，就是说要做见证，要为神做见证，有圣灵的能力。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刚刚有一个聚会哈，在Potomac Bethesda 这地方呢，我们有一群小组啊在聚会了啊，已经聚会差不多有4-5个月的时间了。那昨天是在我们家啊，大家就知道上午我们去picnic 哈，去野餐，那晚上在我们家还是有聚会。我们从国内有弟兄两个弟兄过来啊，一个已经信主几年了，然后呢在他身上有非常明显的 神的作为，神的见证。当他解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听得特别的入迷了，看到神惊奇的作为，看到神自己的带领，哇，叫我们实在是不得不称赞我们的神太伟大。他不但能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啊，肉体的生命，他还可以拯救一个人灵魂，还可以记得他来做见证。所以当昨天我们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很多人是第一次听了，所以都非常的感动，觉得昨天太好了，我们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因为这是神在我们当中，神如何的来拣选一个人，神如何来恩待一个人，神又如何的来使用一个人。所以当你有这样子被神恩待的时候，你就可以出来为神做见证，你就可以为神做见证。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不去为神做见证，实际上你是扣留了神你在神里在你身上的恩典，扣留了神在你身上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啊，起来为神做见证，起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每个基督徒，当你愿意成为神器皿的时候，你都可以为神做见证。很多的人现在不再怀疑了吧，我身上有圣灵吗？你只所要做的就是，当你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你悔改的时候，圣灵已经进入到你的心了。那你说我怎么没有感觉？我告诉弟兄姐妹，你可以有两件事情来看到圣灵在你身上的这个作为。一个就是说，当你做不该做的时候，圣灵会在里边提醒你，所以你不要叫神的灵担忧 ，OK？ 所以你做不该做的时候，神会提醒你，你不要叫神的圣灵，这个是不该做的，这个是不该说的，神会提醒你的。啊，你基督徒你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灵在里边，会提示你做了不好的事，做了不该做的事，神会提醒。还有另外一个，当你该做的事情你不做的时候，你知道吧？神的灵在里边担忧，不要消灭圣灵。所以圣灵在里边什么会感动你？你有的时候常常这个事我不想做，但圣灵在里边不断的来提醒你的时候，其实这是圣灵的感动。你有的时候不愿意做，你就消灭它。哎，这个是不是我自己多想了？这个事情是不是我自己的能力能够完成的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推卸责任，等着下一次吧，等下次我再见到他，我再给他做见证，或者等明天吧，或者等说等我预备好了的时候，等我胆量够了的时候，我再去做见证。这都是我们在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圣灵感动。那我们再讲到，就是当神让我们把福音呢传到地极的时候，是从初代教会的一小群门徒就开始了。那在传福音的时候是有一个次序的哈，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我愿意有几个图给弟兄姐妹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那个地区的地图了耶路撒冷地区的地图。你看看这中间的地方呢，是耶路撒冷，然后那个向四面八方的扩散，那是神的福音的脚步。就是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就像一颗炸弹像一颗石头投在这个池塘里边一样，掀起了福音的涟漪，不断的有波澜向外边分散。所以说，从耶路撒冷开始，教会成立这个圣灵降临，弟兄姐妹开始宣讲福音，再也不惧怕，再也不再躲藏，都出来为主做见证。那福音传播得很快，到了保罗的时候，他就有福音向外边传播了。所以第一次是在耶路撒冷做见证，然后接下来一次迫害开始，斯提凡被害，福音就向犹太和撒玛利亚开始传播。当传播以后还没有够，还没有止住，然后接下来保罗就向外宣教三次旅行宣教三次旅行布道，所以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远。先开始的时候还在那个附近的地区，后来就向遥远的地区先开始还在亚洲，最后就向欧洲，你知道吗？所以最后的第四算福音之旅的时候，就是保罗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的首都。你看，已经向地极四面传播了。有很多的人，你知道，都会question神，神呐，你为什么不向四面八方，也向亚洲这边传呢？为什么偏偏往欧洲那边去呢？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形，在亚洲这边。大量的是什么？是沙漠，广袤的沙漠地带。还有再有就是连接到亚洲一个非常不可逾越的那个山脉，是不是？喜马拉雅山那边。所以福音就没有办法越过喜马拉雅山，像我们说像中国这边传了哈。然后福音向西传。 这是一个福音的一个趋势，一个方向。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你会看到福音是这样一个方向传。当我们看到那个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 ，OK， 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的时候，福音向欧洲来传，对不对？传到这个地方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秩序，从罗马帝国以后，然后向什么地方？向着欧洲边远的地区，比如说当时的英国，当时的这个西班牙，然后从这个欧洲又传到这个非洲啊，从欧洲传到非洲。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圣灵传播区，然后从非洲这边看到没有，从这边过来一直绕到这个澳洲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看到福音传播的一个方向啊，传播一个方向。那么又从这个地方啊，从这个欧洲啊，又反过来这个蓝色的箭头又传到了美洲，传到了美洲，一个传到北美，一个传到南美。你看见这个福音传播的方向都是沿着从西往这个往西的方向。所以从传到美国以后，这是第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时候，你知道美国的复兴，然后这个福音从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大量的传播到了亚洲，到了亚洲可能是到了日本，到了这个韩国，也到了中国啊，也到了中国。那弟兄姐妹，你看这福音就是这样的，你向地球这个方向运转的话，就这样子传播着，传播着。我们看见现在已经到了中国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还有一段时间到什么？到回到耶路撒冷。那弟兄姐妹，这一段时间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伊斯兰教盛行的国家和地区。那么需要这现在福音的接力棒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在于是蓝这个绿色的箭头的时候，就是说在这阶段有一个空窗期了。福音要从亚洲最后要传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不是非常的长了。你看地球，神已经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趋势，所以神做事的时候绝对不是按照人的意志，按照人的模式去做，他有他自己的意思。所有的人，所有的圣徒，所有的教会都要配合神的脚中，配合圣灵的带领，你不能说我反着来，反着来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这块所说的福音传遍地，弟兄姐妹和大家都有关联。所以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我们个人可以得救，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我们要兴起，要为神来做见证，来传福音。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的话呢，可以有这样子的意识，是说今天我们得到上边来的能力是要有作为的，是要和使命有关系的，要连接到我们的使命上边。那接下来再看一张地图的时候，你看这个地球是圆的吧，你看我们这个更加透彻一点哈，这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向罗马，然后向这个欧洲啊，从欧洲这边绕了一圈过来，到美洲，再到这个亚洲，在中国啊一段距离。所以你不能不承认，你即使不承认，圣灵已经在这样做事了。所以我们唯有做基督徒的是认识到神的作为和神的计划，以及圣灵的脚步，神带领我们做事的脚步。所以今天摆在我们众弟兄姐妹面前的一个就是。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要带着使命，作为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上面得能力，然后来完成神的使命。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啊，真的不是每次到这儿来做礼拜啊，就是说哎呀我们自己看到什么，我们自己有什么满足，而是说神啊，你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我们去担当的，我们要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所以我每次愿意讲到，每次在这儿分享信息的，都愿意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天是不是仅仅为自己活着呢？还是可以有使命感来为神而活，透过神来使用我们，成为何用的器皿，叫你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样，叫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反转，是为神而活的生命。所以我们盼望这个服事的弟兄姐妹，服事的生命是和神的心意紧紧连在一起的，盼望每个人都从神那里领受意象，得到上面来的能力，然后我们一道的来完成神在我们当中的使命。你比如说使命是给他的，使命是给牧师、给长老、给执事们的，使命是给我们所有神的儿女的，只是我们用多少的程度，用多少的代价在其中参与。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从主得力，就是为了要为主做见证。 叫神得荣耀，叫福音可以广传，所以使我们大家都能参与神在这个宣教计划，在神国度在广传计划当中这个使命里边来，让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这样子的意向，带着这样的能力，带着这样子的使命，一同的往前走。祝愿我们华福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有这样子的共同的担当。我们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何等美善，何等的有能力，主啊，你也是何等的慈爱和圣洁。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来领受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的话语，同时也点亮我们心中的灯，叫我们知道圣灵引领我们是有方向的，圣灵催促我们个人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圣灵是带着我们往前走，是要叫福音可以记着我们传播的。父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你原谅我们，赦免我们以前的懒惰和我们的这个无知。主啊，当我们今天被你的话语恩膏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是满怀喜乐的，我们心也是带着圣灵的火啊，带着能力的。主啊，叫我们可以因着你的圣灵而动，叫我们因着你的圣灵而找，主啊，叫你为着你的圣灵而去。主啊，与我们教会与我们会众同在，真的使我们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主啊，不越过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使命的承载者和实践者。愿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在你面前蒙悦纳，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好，谢谢大家。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是有圣餐。